欢迎来到好国语报聆听版，我是阿允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好国语报2022年11月号，题目是有苦难言却不愿求助，撰文的是陈少玲。在香港做社工逾10年的李光宗，去年移居加拿大，在多伦多全员辅导中心任职全人健康和临床治疗师。他在社交媒体和日常生活中认识了一些最近来加拿大的港人，发觉他们各自面对不少生活上的难题，有些人甚至出现情绪问题，但大多数的人选择将问题埋藏在心里边，鲜有主动寻求协助。相对于80、90年代以家庭为单位的港人移民潮，30年后这一批移民年龄和身份都大有不同。李光宗在接受本部访问的时候，将他接触到的本地港人分为四类。单身人士，在李光宗离家早期遇到的单身港人年龄层约是30至40岁，具有学士或者硕士以上的学历，有一定年资的工作经验，5至10年或者以上，略有积蓄，属专业人士或者是管理层。而至于2022年3月至10月间，他则遇上较为年轻的一群，大约是20至29岁，学历各有不同，他们的职位较低，经济能力相对都是较弱。部分单身人士的家庭反对他们只身赴海外生活。家庭先头部队，这些是约35岁已经组织了核心家庭的港人，小朋友通常正是初小阶段，他们多数是专业人士，好像大学教授、工程师、护士、老师、社工、会计师、金融和银行业务人才等。他们可能在2021年8月加拿大取消了入境限制之后，就只身来加拿大当先头部队，为未到步的家人安顿居住环境和入学的事宜，家庭成员则在半年内陆续抵达团聚。核心家庭，家庭成员以2至4人较多，父母多数是专业人士，年龄层大约在40岁或者以上，孩子的年龄在小学阶段居多，尽管或者是香港拥有物业，但是适逢全球经济环境转变，有不少家庭暂未能出售在港的物业。情侣，年龄层大约在20至30岁间，学历由文凭至到硕士不等，男女双方感情仍在发展中。李光宗表示，以上不同种类的港人都有移居的个人理由，但是共通点的是他们带着对香港的记忆和感情，包括社会动荡带来的创伤和家人分离的牵挂，期盼遥遥无期的重逢，以及离开熟悉工作岗位和学业产生的伤感。在新环境里面，期望和实际生活亦都有一定的落差。李光宗指选择性偏差是很常见。他解释说，选择性偏差是指从未在加拿大生活的人期待享受焕然一新的生活。例如工作压力较少，居住环境较舒适宽敞，良好的教育和福利制度。然而现实却并不如此。以他所接触的港人专业人士，例如护士、工程师和老师等，假如要在这里重新执业，需要花不少的力气才可以取得认可牌照。就以一个香港工程师为例，在香港时候月入约10万港元，年薪约18万加元，但离家之后一部分人失业，一部分人则转投劳动市场，年收入很可能只有5万加元，因而面对一定的财务压力。 李光宗曾经见过这些沮丧的专业人士，他说他们为了重回老本行，已经想过 ABCDE 各种不同的方法，但香港的工程师牌照不能够直接被美加承认，若果再从头读书要花上三四年，想当建习学徒吗？又要有人肯愿意录用。想转行驾驶 Uber， 又发觉成本太重。结果就是乜嘢都做唔成，唯有将问题暂且搁置，乜嘢都唔去諗，将苦恼郁结喺心。又以一个香港中小学老师为例，尽管佢哋可以申请临时教师牌照，但是需要在五年内完成修读指定相关科目和做支援教师数年，才有机会取得学校的教职。在争取资历期间，由于他们缺乏本地教学经验，亦都不熟悉课程制度，往往都未能够找到教职的工作，需要投身幼儿教育工作或者转投其他行业。另外一方面，加拿大的租金和楼价持续上升，导致生活成本水涨船高。李光宗估计，一家四口在多伦多的生活费，连租金大约每月要7000到8000加元。很多香港的专业人士在加拿大可能才找到年薪50000元的工作，加上配偶要照顾小孩子不能够工作，以税前50000元收入去维持开支实在是不足够。加上好多人未能够售出香港的房子，李光宗指好多香港人都表示要以储蓄来补贴生活费，令人担忧究竟可以挨得几耐。不能够做回自身专业，更带来身份认同的危机。一些专业人士在加拿大做劳动工作的时候，上司可能连大学学位都没有，令他们自觉没有价值。种种压力往往令这些专业人士怀疑自己当初选择的路可否有错。另外，在申请居留的手续上亦都并非没有顾虑。李光宗表示，有选择 Stream B 工作的人害怕来不及做够工时来申请居留，有时又怕雇主手续不清不楚，不知道工作的合法性会否被承认。选择 Stream A 读书的人发觉读书都不容易。李光宗见过有香港来的大学教授读硕士后文凭的课程，感到在加拿大读书远比香港辛苦，日日都有功课和测验，一点都不轻松，连陪细佬哥的时间都没有。加拿大的生活和香港大相径庭，新环境亦都自然带来冲击。李光宗为很多港人都不熟悉这里的制度，例如居住柏文的人不熟悉租约的条文，住屋的人则不明白买楼的程序，以至怎样打理间屋。李光宗指这些对生活的不确定都会造成压力。此外，加拿大的社会价值观都和香港不同。李光宗只在信仰、法律、道德等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差异，港人都要慢慢来适应。总括来讲，港人在加拿大面对最大的生活问题，李光宗认为是入不敷出、孤单、缺乏支援，以致夫妇或者情侣间出现感情分歧的问题。这些问题久而久之会影响情绪，出现创伤后遗症、抑郁和焦虑的症状。有时半夜情绪波动就喊起来，在这里都没有朋友，在感情上无处可联系，人就倍感孤单。而这些的精神健康问题有时都会在行为上见到端倪，例如不注重衣着，头发蓬松，好耐先理发一次，不想出街花费，没精打采，同人交谈的时候声调显出没心情，内容多数在抱怨， 至于一啲受过创伤嘅人，李光中指佢哋嘅情绪起伏好大，有时会超乎异常地激动，一个人独坐都会掹紧拳头。李光中称自己接触过有情绪问题嘅港人，但愿意求助嘅却少之又少，通常以一般社交倾谈嚟舒缓情绪，又或者以玩乐去转移视线。佢解释，佢哋认为自己要先解决生存嘅问题，冇时间去处理情绪嘅事。其次系冇值得信任嘅人可以分享。作为辅导机构嘅一员，李光中提议喺策略上要走入社区，联系教会，主动接触同埋关心而家嘅港人。实务工作手法可以培训义工，增加动员能力，俾佢哋明白呢一代新移民新心灵嘅需要同埋挣扎。透过各种辅导嘅小组，例如静观认知治疗八周课程嘅小组，达至群体治疗效益，以回应为数不少有情绪问题嘅人。总而言之，任何人都可以从一啲简单嘅社交做起，透过互动与人连结，让佢哋感到获得支援，担忧嘅情绪得以平复同埋安顿落嚟，然后走出自己孤立嘅世界。全员辅导中心提供咗新移民嘅讲座、义工培训同埋静观认知治疗小组，详情可参阅中心网页 iwcounseling.ca。有关其他生活问题，李光中有以下嘅建议：心理上预备系好重要嘅。移民前应尽量搜集足够的资料，例如可以加入社交媒体的群组。到步后应加强和扩展人际关系网络，参与教会或者是非牟利组织，认识本地的资源，透过邻居团购、互借工具、 YouTube 自学维修或者烹饪，以减低生活成本。最后定期评估个人适应能力和情况，以决定去留。夫妇二人需达成共识，一起共同进退，尽早一家团聚，不适宜长期分隔两地生活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好国月报2022年11月号，题目是有苦难言却不愿求助，撰文的是陈少玲，我是阿允，多谢你对好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。